感谢主，他1966年来进修的时候，安苏萨那卡特他们在进修的时候，就在这个进修会，国语进修会，在那边帮助老张荣江牧师。7年学成，他就回到印尼，就完成另外5年在那边的服事。那么1976年到今天，就一直在国语进修会。我们就看见，借着他生命的见证、牧养，这个教会被建立，成为一个荣美的见证。那么感谢主，他也负起兼这个真道神学院的院长，所以他的责任也是很重啊。但是感谢主，他到各处就是这样建立神的教会，而且是持守的，好像在国际基督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他就把他的生命就在这一个教会建造起来。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神通过他的仆人他一生的经历向我们这些要走在这条路上人有所勉励。那我们刚才已经敬拜主权都交给主了，就要准备领受神通过他的仆人的话语。周牧师，谢谢。
谢谢刘院长，各位教授，各位同道弟兄姊妹，给我一个机会在神学院的澡堂崇拜里面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稍微这么看一看，大半都是非常资深的传道牧师啊，在资深的传道人面前讲道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啊。不过我每一次站在台上就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听众都是很友善，特别在神学院是一定是加倍友善。今天要试想的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16节，我们念了其中的一段，葡萄园的工人。主耶稣喜欢讲故事，说比喻，说比喻是打一个比方啊，把那些抽象的用具体的方式来表达，深述的用一些很熟悉的事物来解释。主耶稣的比喻当然与众不同啊！第一，因为是主耶稣讲的，凡是主耶稣所讲的当然是与众不同啊。第二个，主耶稣的比喻都是天国的奥秘，在天国的奥秘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属灵的原则，而且属灵的原则和世俗的看法经常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对的。那么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很浅白，但是有非常启发性的内容，挑战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思考。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Montefiore， 他说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最伟大最荣耀的比喻。那我们看看这个最伟大最荣耀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的内容非常简单，提到有一个家主也许是可以比喻作天父上帝，他有一个葡萄园，这葡萄园可以指作是神的家，可以指作是神的一个国度，是神的工作。在这葡萄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要做，所以这个家主一大早就请人来做工了。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一清早起雇人，可能是早上6点吧。那么这个工人和家主讲定了一个价钱，就进到葡萄园里做工了。那约在9点早上的时候，有家主一出去，哎，看见在路上还有一些在那里闲站，他说就进来到葡萄园里面，我们还需要你工作呢。12点也如此，3点也如此，到5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再过一个钟头就收工了。家主还看见全站在那里闲站，他说没有人用我们，那么在这里闲站。哦，家主说你也进来做工吧。所以故事就是那么的简单。首先我们看到两件事，早上6点上班的人讲定了一个工价， 一块银一钱银子是当时的一个工资，是很合理的。哦，谢谢谢谢。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资的，这是第一样。我们看到第二样呢，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上帝不要人闲站在那里，因为闲站就是糟蹋，因为闲站就是个浪费，这不是神的心意，叫我们站在那里闲站一无事事什么都不做。那我就常常想起啊，在安息礼拜的时候也常常这么说啊，人生像一条道路啊，一步一脚印啊，当我们走完人生到那么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所做的路吗？所走的路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无怨无悔说，哎，我这一生走得很有意义。我也常想人生像一个白纸一样啊，在这白纸上啊，我们生命的经历点点滴滴啊，就在白纸上留下一些落痕，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幅图画，我们说是人生的写照。那么在人生的写照里面，我们留下什么呢？在人生的图画里面，我们留下什么呢？是劳苦愁烦钻研成功的一声叹息呢，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值得回忆的事情？是的，人生也像一台戏一样啊，上帝一个剧本让我们每一个人去表演，有一些人表演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造业，所以墓穴的时候欢呼拍掌，非常的光彩的结束。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呢？上帝不愿意我们有一天后后悔悔地走过这一生，所以上帝就呼召一些人来进到我的葡萄园里面来侍奉来工作，不要闲站，不要浪费，不要糟蹋。这不但是时间的浪费糟蹋，这也是恩赐才华的浪费和糟蹋。不但是如此，不但是我们个人是浪费，是一个糟蹋，对园子里的工作，葡萄园的工作嘛，也带来了一些伤害。好，我们接下去再看呢，到了黄昏了，工作的也累了，黄昏是发工资的时候，当然大家是欢天喜地。哎，这个主人倒很特别，叫管家的来发工资。发工资的时候，哇，好多人就排着队，看见五点钟的过来了，叫管家的给他一千银子。那三点钟的一看，眼睛一亮，哦，他工作一个小时，一千银子，不错啊，不错。三点钟过来，也给了一千银子。十二点的过来也给了一千银子，九点的也是一千，然后六点钟的，他心里就开始嘀咕嘀咕：我做了十二个小时，大太阳之下汗流满面，我得多少呢？我应该得多少呢？哎，圣经里面说，他也拿到了一千银子。当他拿到了一千银子以后，我个人想，我也不能怪他，他马上怎么样呢？就埋怨家主。第十二节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亲爱的主内的同道，侍奉神的人，工人的埋怨是否合理？他振振有词，理直气壮，他说，这个人只做了一小时，我那十二个小时在大热天之下劳苦受热，你给他一钱，你也给我一钱，合理吗？你说合理不合理？当然你不敢说啊，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那肯定没有人敢说他不合理的。那我们再听听主人怎么回答呢？主人说，朋友，这句话对我来讲非常的宝贝，这个工人他没有资格埋怨主人的，特别在当时的背景啊， 这些仆人是差不多是跟你奴仆一样，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他敢和主人顶嘴吗？不敢的，当时的人不敢的。但是他说，朋友，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知道为什么你能埋怨，我可以感受你心里的那一种不平。朋友，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也说过这一句话，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因为朋友才能谈心。这是主耶稣要和这个工人谈心，把心里的话可以向主耶稣说，而主耶稣也可以很坦诚地把心里的话对他的仆人说。朋友这两个字多美多美，他没有说工人，他没有说雇工，他没有说奴仆，他没有说你是谁竟然敢这么问，没有，他说朋友，多么慈祥，英文说 very understanding， 十分的了解。朋友，他说什么呢？我没有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喝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你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主人的回答，你感觉到是不是合情合理？第一个，他说我们是讲定了工价，没有亏待你；第二个，这是我的东西，我要做好人，我要给谁就谁，要给谁就给谁，这是我的东西，我们有这个权利吗？第三个，他说我要做个好人，心里本说我以慈悲待人，你就妒忌吗？你说这个主人讲的话合理不合理？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十分的合理。如果你上告法院的法庭的话，就法官来判你，法官说你们有没有 contract 啊？有，主人拿出 contract 来，明明白字黑字，一天工资，一天12小时工资1000银子，你都签了名，你还能说什么？公平吗？合理吗？当然合理，当然公平。但是当我们念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如果这是真有其事，我可以了解工人的埋怨。从人情的角度来讲，1小时和12小时得着一样的1000银子，的确是不能叫人心服的。我可以感受到这个6点钟上班的工人的那一种愤怒，因为他期盼的和他得的完全不一样，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太不公平了。为这个缘故，历史历代的解经家就很努力的想解释到底这一段经文有什么意思。那各位特别留意，当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16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做一个结论，他用非常独特的话来做一个结束。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独特，让我们先试想一下解经家们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当中好多人也可能都听过。第一个，他们说是用工作的品质来解释，犹太的拉比的文选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和耶稣的比方很类似的一个记载啊。有一次在葬礼中，一个很资深的拉比叫做 Serin， 他追到一个年轻的英年早逝的一个拉比叫做 Banhia， 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年轻所学的比别人更多，他年轻所做的贡献比别人更大，他的生命那么辉煌那么灿烂，比那活得长活得老的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他理得得着当有的奖赏。不是以工作的长短，而是以工作的品质为奖赏的标准。我们不常也这么说吗？人的生命不在像一本书，不在乎厚薄，在乎内容。我们也不是这么说吗？这个到底合理不合理？ 我最近动了一个眼睛的手术，这个眼睛出了个毛病啊。我到西雅图带领培灵会的时候，突然走眼看不见了，后来看了医生，医生说是比较特别的一句一个名称呢，叫做色性潮色的潮色，色性的黄斑退化，英文说 wet type macular degeneration， 我从来没有听过。后来动了手术了，那经验也很难得哈，一生从来没有进医院的人哈，哪天要到医院里面动手术，前后大概不是很长的时间，可能20分钟吧，在手术室里面，这方打了一个麻药，然后像一个机器下来，好像是在眼睛里面开了三个切口，一个针穿进去，哇，这一张纸真的太好了，穿进去，那一个针就穿进去，它就放一些好像水啊一个液体的东西，把那淤血淡化，然后另外一个针穿进去，它就把那些水和血一同抽出来啊。在眼睛里面呢，虽然这里都盖住了，剩下一个走眼呢，奇怪，在眼睛里面还看到那一种的景况啊，那个血丝就像一条一条的蚯蚓一样啊，给它吸走了。后来呢，打一个类固醇呢，类固醇的点进去，哎，奇妙哈，大概前后20分钟就结束了。过后呢，怎么呢？他对我说啊，您这几天呢，不能躺着睡哦。你不但不能躺着睡啊，并且有一定的姿势，就是说要头要走平，顶住了。因为在里头有水泡，那药流下来的水泡。还先讲给你们一个小故事哈，免得你在神学里面听讲到有点紧张啊。那水泡很奇妙啊。在里面水泡怎么一个对我来讲还是在很稀奇，当你往看的时候啊，往自己里头看的时候，那个水泡说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啊，是浅蓝色的，好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一种啊，天堂的那种很纯洁的蓝碧玉一样啊，很漂亮，像平静的湖面。当你这么看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灵很平静啊，套用这个佛教的话，好像进到一个涅槃的一个境界哈。好，这些话不说了哈。我强调的是什么？他前后20分钟，账单来了20000多块，20分钟。那我们传道人做了4年了，20000都还没有拿到呢。我们这边一位同工啊，肝脏移植手术过得很辛苦，大概你们也听过张时明牧师，现在前后账单大概是80万美金啊，那你做一生传道大概还赚不到那么多钱的哈，80万美金啊。那弟兄姊妹，有人就这么解释，用工作的品质，哎，有人要解释呢，是什么？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时期，上帝把圣言交给犹太人，犹太人应该是上帝的见证，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后裔里面建立一个国家，要成为万国万邦的一个见证，所以上帝给他十条诫命，让他们成为一个敬拜独一上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敬畏神，上帝的恩典为源源不断的赐给他们，他们是一个见证。但是他们失败了，外邦人代替了他们，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感谢上帝，他们在前的在后了，因为他们不顺服神，我们在后的领受这个福分，成为在前的，感谢上帝。那当然也有人解释说，这是教会，可能解释教会不同的时期，我稍微把一些结晶教我所看到的稍微和各位分享。他说什么呢？哎，他说就好像把教会分开了好几个时期，6点钟的使徒时代，啊，9点钟的是国教时代，12点是中古时代，那么下午3点钟的也许是宣教 William Gary 开始的时代，那么呢5点钟的就是我们的。 最后一棒，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很有福气，将来我们拿到的还是一千银子，还是一千银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这么解释，他说每一个时代神呼召不同的时期，使其那个神呼召不同的人，叫我们忠心都拿到一千银子。当然也有人解释很可以激励我们的，就是说在不同的年龄里面啊，六点像年轻人一样，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没有人娶过的小李记哈，十几岁高中毕业，那时候我们这时代十几岁高中毕业就奉献做传道，不像现在要大学毕业了啊，小李记哈。那么有一些人呢，人生过了上半场了，他们一想想啊，我在世界里面呢也做了也不错了，医生也做过了，工程师也做过了哈，在世界上总是辉辉煌煌啊，但是呢回头一看，哎呀，没有什么意义呢。看看呢，还是牧师在台上讲道比较威风一点嘛、啊，呼风唤雨啊，叫人坐就坐，叫人站就站，叫人拍手就拍手，哈哈，还不错，还不错。那赶快奉献啊！赶快，那12点钟的，那有一些老人家呢，感觉到哎呀，年日不多了，好像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这黄昏一到，我将来怎么样见主的面呢？哎呀，心里一想啊，还赶快做主工啊，到开路者里面当义工去了，或者到什么基督教机构，到神学院里面呢、啊、当义工啊、在教会里面做招待啊，受奉献啊，啊，非常热心爱主啊。那是5点钟的啊，感谢上帝啊。6点小李记拿到1000，下半场开始策划人生的也是1000。老人家呢，不要灰心啊，虽然不过3年5年呢，也是1000银子。哎呀，老人家们一听这样的一个奖章啊，一个信息啊，如果你呼召他们的话，他们一定带着眼泪来到上帝面前啊。哎呀，十分十分的感动啊，十分十分的感动啊。那么这是许多解经家的解释，但是他们看看这个圣经的一个背景啊，到底这段经文是什么。如果各位留意第19章30节有同样的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0章当中耶稣接受这个比喻的时候也说了这样的话，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当你看这个比喻，好像前后呼应啊，前后呼应，好像有某一种连带的关系。我讲，当然应该是如此的。前面讲什么呢？前面讲到有一个少年官，一个少年非常的有钱，他说，他对主耶稣说：“父子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耶稣告诉他：“你为什么用30问我呢？”然后告诉他10条诫命啊，等等等等。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一些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一看他就爱他。但是这个少年人财富很多，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很感叹，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当主耶稣和这个财主对话的时候，彼得和门徒们都站在后面看着整个的对话的过程。彼得啊是比较直爽的一个人呢、啊，看了以后突然之间他有个感动，说：“主耶稣啊，他话没有说，我心里这么想，他心里可能这么说：主耶稣啊，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不肯跟随你，贪爱世界，不爱主，我们呢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将来我要得什么？将来我要得什么？”啊，主耶稣说：“啊，你放心啊，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将来要承受永生。”然后呢，主耶稣说：“然后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想彼得很听得懂前面的哈，今生100倍，来世永生了、啊，他一定听得懂啊！我就太浅白了哈，并且这是我们喜欢听的。然后主耶稣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可能他就不大明白了。 所以主耶稣再讲一个比喻给他听，葡萄园的工人，难道再说一句话，再后他再前，再前的将要再后。我不知道彼得懂不懂，我也不知道门徒们听得懂听不懂。然后弟兄姊妹，这是讲什么呢？我想葡萄园工人的一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到一件事，如果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为工价，上帝用工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来赏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侍奉不计酬劳，上帝用恩典的量测来衡量我们。六点的拿一千银子，五点的拿一千银子，但这一千银子的价值不同啊。一千银子12个小时那叫做工价，一千银子1个钟头那是一个恩典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千银子啊。在这里我就看到了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得什么，上帝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说，你已经得着了，得着了。如果你施舍的时候叫人故意叫人看见，你已经得着了人的称赞。如果我们祷告说在会堂里面啊大声祷告，你已经得着了天得着了人的称赞。如果你精神说满脸愁苦，你已经得着了人的称赞。但是你失去什么？主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你进入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他得了赏识，人间的赏识，但他得不到的是上帝在暗中必然报答你的恩典。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是要得什么，这是应该的，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你会得着。但是如果我们不计酬劳，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用恩典来保赏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里面提到一个比喻，也是耶稣讲的，他说如果一个人做工来服侍主人呢，到了晚上主人还要谢谢他吗？没有啊，他应该说什么呢？我所做的是我应尽的本分。当我这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不舒服，想看到这段经文也有点不合情理啊。慢慢我想了，是的，我们应该以服侍为上帝给我们一个福分，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呢，在千万人中上帝拣选你，拣选我来服侍上帝，这是一个福分呢，这是一个特权呢。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这不是一个苦的差事啊，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哎呀牺牲啊。过去我们年轻的时代没这奉献，想到就像个前途都没有了一样啊，眼泪汪汪啊，牺牲自己啊，准备钉十字架了。但是慢慢的体会到，这是一个福分啊，这是一个恩典啊，是上帝的一个特权啊。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很感恩的心来服侍他。当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服侍上帝，是用恩典的量尺来衡量我们，来保赏我们的。所以我就想到，记得过去2-3年以前吧，在这里澡堂也和各位分享过，那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啊，保罗服侍的态度。保罗怎么服侍啊？他放下权力啊，他说我可以像彼得一样，像基法一样，带着的妻子到处去传道啊。他又说了这个牛啊，在场上难道要把它盖住它的嘴巴，它也可以吃东西啊，工人的工价是应该，他放弃权利。第二个，他放下身段，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在犹太人当中做犹太人，在没有法律的人面前我做犹太人，就没有法律的人，我放下身段。第三个呢，他放弃享受，就是我攻克极深的叫声负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一个变态的受苦主义啊， 就是为一件事，为做福音，为做福音，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就白白的舍去，为做福音的缘故，我们感谢神。这只是服侍应该有个态度，神白白的恩典给我，让我用白白的把自己全然没有计较报酬的一种态度，感恩的态度，看作这是我应尽的本分，看作这是我所从神所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来服侍他。若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段经文为什么那五点钟的拿了一千的银子。第二个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的神是一个好人，心里本说是一个很仁慈的上帝。是的，圣经怎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新的翻译本翻的比较合理一点，不是合理，可能表达的更好一点。新译本怎么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都叫出来啊！不爱惜了，好像有点冷酷无情啊！但是新译本翻的恰到好处，上帝都舍得把他儿子给我们，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哎呀，这就是上帝，仁慈的上帝，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一条蛇，求鸡蛋给他一个戒指，没有。我们的天父不是如此，他厚厚的赏赐给每一个爱他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有一件事啊，各位先看看吧啊，虽然时间不多啊，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第25章。25章里面仆人才干的比喻，那里提到一个人给了5000、2000、1000银子，5000、2000的都得了赏赐，他们忠心良善。你看看那1000银子的人为什么把钱把那银子啊埋在地里面，你看看他怎么说。第24节，拿领一千的25章马太福音25章24节，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仁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积炼，我就害怕去把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啊。弟兄姊妹，这有恶有烂的仆人为什么把钱养在地？因为他们对上帝不认识，对他的主人不认得，他把他主人看见到什么是一个严厉的、残酷的、是无情的。感谢上帝，我们的神不是如此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个慷慨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个有仁慈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把一切的好处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舍得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的上帝。你服侍这样的神，你还怕什么？你还计较什么？你还担心什么？你还会看顾天上的飞鸟，那把这个野地装饰野地百合花的上帝，难道吝啬不给我们他一切丰盛的恩典吗？所以这个缘故，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请记得我们侍奉的神是一个蛮有慈悲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位好人啊，仁慈的人啊，用好人仁慈当然是个比喻，他不是一个人啊，我想不用特别来这个解释啊。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我们服侍的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约翰一书里面第3章说，你看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何等这个两个字真是非常的讲究，无法形容的一种爱，何等的爱，人间的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一种奇妙的爱，一个超越的爱，一个完全的爱，这就是神。感谢上帝。那最后一点呢，很快的就结束了，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喝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你的。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几句话说什么呢？也许提醒我们呢，我们不要彼此比较啊，不要彼此相争的严厉一点呢、啊、不要彼此妒忌吧。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神给他不同的恩赐，我们感谢上帝，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上帝都知道他工厂上的需要怎么样的工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在神的家都是如此的。开完刀以后我有个体会，杀鸡啊用牛刀啊当然不行啊，我就想如果用牛刀来开我的眼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啊、那么细细的针穿到眼睛里面，那么很细像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啊，发挥最大的功效，在适当的时机发挥功效。如果用这个小小的这个那么一个小小的针来做其他的这种东西的话，可能没有用。神的家就是这样，有银器，有金器，有木器，有瓦器，按照不同的需要。所以不要比较，一提到不要比较，我们当然就想到约翰福音21章，彼得看到约翰就是在耶稣的胸怀里面曾经问耶稣，主耶稣啊，卖你的是谁的哪一位？所以彼得就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说你不要管他的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来跟从我，你跟从我就对了，盯紧在耶稣，盯紧在耶稣就够了。前几天有人请吃饭，听到一个小故事，这是只有在传道人和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才能讲的一个小故事，特别交代啊，因为这里有一些平信徒啊，都是我们教会的，所以先交代一声啊，教会的这是蒙主重造回到天上啊，看到新耶路撒冷黄金街道啊，非常的高兴，突然看见一个人开着全是黄金做的 Rolls Royce 开过来，他一看，哦，教会的老太太，哎呀，开了一个 Rolls Royce， 哎呀，他说这是啊，欢迎你来，哇，这个这是听了很高兴啊，哎呀哎呀，这位老太太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人认识的，既然在耶路撒冷黄金街道上开了一个黄金的 Rolls Royce， 哇，他心里很高兴，他想我不晓得开什么了。哎，天使说，哎，你也要到刚来到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看的，我给你个交通工具啊。哇，他心里很高兴，天使从窗户里面拿了一个黄金的脚踏车，他一想了，那么老太太 Rolls Royce 我怎么是个黄金做的脚踏车呢？心里不舒服，这是我的吗？你没有搞错吗？啊，天使说我来 check 一下哈，你说什么名字？哦，你是叫张三哈，我看张三还是你啊，啊，是你的名字在这里啊，你看这位大家是啊，怎么拼发啊，啊 CHANG 啊，是 CHEUNG 啊，啊，都对了，就是你嘛，啊，这就是你的，哎呀，他心里难过，天使说就是这两啊，他不过他一看黄金做的也不错啊，他就开着骑脚车去兜风去了，过了半小时他回来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啊。天使说，哎呀，我看你去的时候忧忧愁愁，为什么回来那么高兴？哎呀嘛，感谢上帝，我有个脚踏车啊，这个在新耶路撒冷绕了一圈，果然是非常美丽。还有一件事，我看到我的牧师啊，在穷人区散步啊，连脚车都没有啊，我心里就非常的愉快啊，至少我有脚踏车。在前的在后啊，在后的在前啊，有一天我们不要在那里散步啊，上帝赐福给各位，谢谢。